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西城夜话》的情感夜线，每个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最近经常光临本节目的于明。
大家好，非常荣幸，很高兴又能够回来。
尤其今天是你儿子的生日。
对，谢谢。
那么赶快先跟他说个生日快乐吧。
对，儿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那么想到儿子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就想到上次我做了一个梦。
哦，马上就想到了梦。
嗯，
什么样的梦呢？是好梦还是噩梦呢？
对，你讲这一点很对，就是说一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梦就是简单的就是分为
好
梦
或者是
或者噩梦。对，当然梦有很多的形式，不同的情况我们待会可以再聊聊。我当时做的梦是蛮蹊跷的，就可以现在这样讲。
当然了，
那个梦的事
当然了，今天我们就是说梦啊。
因为可能就是说我现在不说理去解释它，就是很有意思的时候，在有一天我就是做梦，那个时候我儿子还在那个念高中的时候他自己开车去学校，那我就梦到他打电话回来说车子卡到沟里去了。然后呢我就想我应该有这个拖车的绳子，然后我就去找这个拖车绳子，然后呢就说 OK， 那你等在那里我过来，然后我就带着这个，最后呢我就带着这个绳子就过去。到了那里呢，这全是在梦里啊，就是到了那里一看，哦，陷得比较深，就没办法，就得打电话给拖车公司，就这样一急了以后呢就又醒了。醒了以后呢我就有意无意的我就说，嘿，今天倒是去把那个绳子找一下，我都好久也不知道那些拖
车
的
这个
绳
子
的宽的这种绳子在哪里，然后我去找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下楼我太太正好在电话上，儿子打电话来，他的车子卡到沟里去了。
这个不是梦了。
然后我真不知道我这个梦的力量到底怎么回事，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所以呢我就同样的就等于好像就把梦重新再做了一遍现实的一个。
你就带着绳子，
我就带着那宽的绳子就真的去到那里去救他。一看现在是比较深，是没办法，
跟梦一样，
只能打电话给拖车公司。后来拖车公司来把他这样有一点像 lift 把他吊起来，把车子再拉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蹊跷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那么当时你儿子知不知道你做过这么样一个梦呢？
不知道。
所以今天他才知
道，都没讲。后来我才跟他讲，我说觉得这个梦的力量。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因为我对梦平时就很在意，就pay很多 attention， 就花很多时间，有的时候都很多记下来。当然也有很多大多数时候都是被遗忘了，就过去了。那么我就有甚至有一点恐惧做了这个梦以后，到后来比如说我做到有很多时候的梦的时候，假如我觉得这个结果很可怕，然后在半醒的时候我就有意的就是 rewind， 就把它倒回去想试试看有的时候真的有几个梦我有三个不同的版本的结束。所以那个时候
像拍电影一样嘛。
对，
你是导演了，可以导演你的
梦。所以到后来我就是说这个梦到底存不存了，就说因为梦、就是、
因为你自己去干涉、
对就是我干涉，但是呢我还明知道是还又睡回去的，又不是完全清醒的状态。因为清醒的状态我想象的很多东西逻辑性就相对来说比较强，那你回过去的时候呢他又回到了梦的一个里面，就是
那种梦的逻辑，
好像看不出一个对现实的逻辑就在里面。
那么刚刚你说当然这个梦纯不纯是不是受到你自己的意识的干涉， 那我觉得所有的梦可能多多少少都还会受到一点意识的干涉吧。
是，可能是应该这样。就今天我也是在想，就是说不可能解释这个梦，绝对也不能说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因为到现在的确还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梦。
对，就是以您这
个
做心理学家、心理医师的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不能够解释的，是吧？
对，他是怎么解释呢？比如说啊，就比如说啊，梦到底是什么？没办法解释，没有一个定论啊，没有办法去把它用科学的方法完全解释。但是就说啊，然后就可以从梦当中学到很多，得到很多启示，去诠释。但是又不是单一的，就是符号象征性的诠释，是还是通过啊，我们待会儿可以更多的就是了解到一部分，就是说我比如说看了这个梦，又重新回忆这个梦的时候，就说引起的多少的回忆想法，这个就是梦跟这个现实的一个沟通。因为梦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说它可能启用了脑子，就是我们平时没有用到的那一部分。
那我们平时用脑子的这个比例也不是很大，对不对？在整个大脑，
对整个大脑一般来说，这个好像是15%是好像已经很厉害的，一般
就已经接近天才了。
20%是完全天才，但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说，我们脑容量里面，还有就是说梦里面就是说有很多是那个集体意识的遗传啊。我们中国有的时候会说前世啊、后世啊。假如不是这样解释的话，就是那个像荣格啊、弗洛伊德的讲法，就是说理论的，就是说。像我们有一个集体的意识，就好像比如说我们中国小孩子在美国出生，但是他有很多时候反映出来的对一个文化的一个理解、一个沟通、一个适合度，这就是一种遗传在里面，他不是需要完全单一的教育。虽然他跟美国小孩又不同，他跟中国出生的小孩不同，但是他跟就是跟美国的小孩体验到中国文化的时候，他又有不同。所以这种属于一种集体意识的一种遗传在脑子里面。所以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根本就不是意识控制的情况下，他梦就把你带到很多没有用到那一部分量的一个脑子里面。像刚刚在休息室里面我看到那个一幅画里面一个树枝，那个很多树枝交叉在一起，各种
对组织啊、细枝啊、分支啊，
对对对，
小小
我们的神经元就是这样，就细胞就是在里面就穿插，就说它可以带你到一些境界，就说你非常熟悉，你会觉得，比如说在梦里你会碰到，你会觉得这个人，你明明知道他是谁，但是你没见到他的脸，但是你会知道，然后又有时空的一个跳跃，这所有的这一些，就好像这个神经元在那个宇宙当中，我们的脑子就是像是一个宇宙在翱翔，它碰到哪里自由的撞击以后，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图画。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说怎么，我现在就是说不能解释很多梦，但我们可能也是在讲，就是说我因为有的时候在诊所里面啊或者怎么样，看到有的时候包括自己的梦啊，跟人家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分析啊、启示啊，这一类，就是说怎么可以把这个梦作为对你的一个启示，怎么把它跟现实，特别是艺术的创作，就是把它连起来，因为没办法解释它，但是怎么利用这个资源能够来开发它，利用这个资源警醒自己。 对，
所以梦对我们来说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很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现象，但是对于明来说就是有两个另外的意义，一个呢当然是做心理医生的部分，怎么样用这个资源，梦的这个资源去帮助病人。另外呢在艺术家的部分是怎么样用这个梦的资源来创作。所以你比我们一般人等于是有多了很多的这个方式来处理你的梦境跟别人的梦境。
您讲的比较好，其实我们都一样，只是我在意识上面我就理解到他一点。他比如那因为在当时读研究院的时候，有一年整整一年我选课里面也是非常侧重的，就选了这个梦。
这个课就叫做梦是吧？
对，就是他就是用的其实是那个Dr. France 那个跟那个 Union 的这个就是梦回忆这样一个标题，就是 Memory。
他就是把梦跟回忆
Dream and memory,
给连接起来了。
因为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呢， 他就是包括荣格就用 OK， 他就是在后弗洛伊德以后，因为弗洛伊德当时出来的他就开始是释梦的一个专家，但是弗洛伊德的就很简单的就是说，当然也不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他当时就是把符号象征，你梦到什么东西就一定是什么象征，
对，不管是谁梦到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
都是这个意义，
就很容易这样挂钩，这样呢就很变得就是很简单化了，
但是
大家都会
personal， 不是很
对，所以 Union 他就是后来提出来的呢，就是像我们在后来在学课的时候就说，我把我的梦写下来记住了，我给你，你把我们的互相交流，我们都这样，然后你的梦写出来，我就读你的梦，然后我就把这个梦就 treat， 我就把它作为是我自己的梦，然后我就在这个上面我就体验这个梦给我提醒是什么，我的回忆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就你就会发现不是单一的一个解释了，它有那个比较笼统的人类化的一个解释 personify， 就是人格化的一些，就在梦里面我们很多东西都变叫 personify， 就是我们变成人格了，人以人化了，就把它弄就是我们很多平时没有想象到的一些潜意识啊意识啊，就变成人格化，人格化以后呢，就是所以我们呢就是哎，我看了虽然看你的梦跟你自己解释出来的就有文化上的差异，就有经历上有的不同的差异，所以呢就等于不是完全单一的一个符号的一个对等。
对，也就是说如果同样做到一个梦，比方说没赶上飞机，那我做这个梦跟你做没赶上飞机的梦，意义可能就不一样，也是基于不同的回忆不同的经历，
对 对， 对，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对我们有不同的启示或者是预示一些什么事情。
对， 对， 对，所以梦呢其实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因为我见过很多我的那个客户，他们很多是经过了一些战争啊什么，比如说最简单的他们被做到梦，就是在推到一个平板车上面，就平板车在乡村的路上被拉着，就又像飞起来，但是非常的颠簸。像我做这个梦，我的感觉我读了这一段的话相对来说意义不大，就是说没有太多，我最多想象到是 OK， 我的小的时候比如说会有这样一个农村里面的一个景象，但可能呢没有跟那个太多的那些噩梦的联系起来。然后呢但是客户的呢他是就是很惊恐很恐惧，因为他看到的他的经历的是尸体被着晕走，是战争的一个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就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恐惧。那么他坐到那个平板车就变成象征了，然后他有的后来呢就有些梦会连续的再做到后来，就是说他自己就是平板车，因为我们就是人格化了，就因为又梦好多东西当中就是说不是你就是你自己，你的自己的很多被平时理性上压抑的压制的就变成到梦一个语言就叫 shadow，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阴暗部门里面去，然后这个阴暗部门里面呢也就是你的另外一部分，就像有的时候你做到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在刚才也聊的一个也能做到一个被两只狗来扑杀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就是变成它是受害者，但同时它也就是那个狗，就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梦来发现我们自己内心有些要发泄的阴暗的快乐的，所以所以这就很丰富。对，
那么像你刚刚说如果是这个梦中一个人被狗扑了，那么这个人自己可能是这个人也可能是这个狗，但是他当时在梦中的感觉如果是非常惊恐被狗扑到的这个感觉的话，他并没有觉得哦，我是那个狗，我很高兴的去扑人，那这个对
个人就意义不同。其实很简单的，甚至于在 Freud 的这个想法里面就最简单的，有的时候甚至于说他是性幻想，对，所以他就被狗扑上去了，有一种被侵略的被欺凌的这种，是在 Freud 理解的。那荣格他后来提出的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这样一段，因为所以对弗洛伊德以前的语言来讲，哦，这就是你的性的暗示，哎，那后来就很多时候不是，它是有一种 trauma， 那么有，比如说我做了这个梦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并不是这样，我就是说，哎，我是 鱼鸣，我要鸣出来，要发声音，结果狗扑上来把我咬了，就不让我发声了，就理解完全就是我自己的，就不是完全单一的一个理解。
对，这又让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曾经有一次被狗咬，被狗扑上来咬，那么他如果做这个梦的话，又是基于他的经验，又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意义了。
对，所以梦其实就复杂就在这里，就像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吧？有很多这种啊，感情、经历、生活，他的机遇、压抑啊、宣泄，都可以放到梦里面去。那么啊，我以前写了两句诗，我都就忘记，但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啊，白天白日梦做的还不够。还不够幻想的时候，晚上做两个很快乐的梦，然后白天做的梦不够，做两个噩梦来自己吓自己，就这有很多时候
白天太高兴了，闲来无事，晚上做个噩梦，这个意思。
对。
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受了很多的压抑，受了很多的痛苦，那就逃避到自己的梦境里去，也许就很快乐。
对，有很多就是说，所以不是一个完全简单的一个事情。多数情况下被虐的，被受战争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他都会有噩梦和噩梦联系。那么当然现在另外还有一个叫 PTSD， 就是什么讲呢，就是创伤后创伤的记忆，这个我中文的还不
知道，战争
以后
经常有这个 PTSD，
就受创伤了，不一定是完全的战争，就是
创伤后的
这一个痛苦经历。那么像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白天有的时候也会有，那就是很比较不清楚了。比如说像我们看过的第一滴血，就是 Rambo 演的第一滴血，就是大家就以前都不理解，这样他就是当时被刚关进监狱的时候，他们要帮他洗澡，要冲他的水的时候，他想到的，他联想的就是 reflex， 他马上的他跟那个 flashback， 他所有的经验就是他当时被抓的时候，那个被越共就是怎么用蹂躏他，这种恐惧他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又跟梦完全又不是一样，
就跟你上次说的那个 button 比较接近。
哎，对，他就是对是被按到了这一个 button 以后，所以呢，他就是这梦里面呢，就是说当时白天你受伤很多东西，或者没达到的什么很多目的。有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会把它记忆到，但是就放到这个梦里面去。但可怜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控制这个梦，不能就是说我今天对我被欺凌的完，然后我马上晚上做一个皇帝梦。假如我们大家都能这样的话，我想这个世界可能会平安很多，因为它会舒压很多，梦也会舒压。但你就有可以选择，就是复杂的就是说，你没办法做这个选择。多数是没办法做这个选择的，
因此我想，如果有人能够发明一个机器让你选择今天晚上做什么梦的话，一定会畅销的。
那是可以把白日梦就把它构成现实。这个我有一个构想，以前就是觉得，就是说假如这个机器能够把人的一个思维梦能够记录下来，那就是太完美了。那世界就是你突然发现世界的另外我们脑子的那么多没有用到，就好像宇宙突然我们就去到了宇宙的非常深邃的地方，我们没办法想象的，这个都能够发现很多东西。
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手机都能做这件事情。
嗯，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开放给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交流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88-298-5569。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广告之后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 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一到两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星期三晚上的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于明，他呢是一位心理医生，也是一位艺术家，他有创作的诗啊跟画，那么也有很多的帮助病人的或者是他的顾客的经验。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谈梦的这个时候呢，真的就可以谈到比平常的人谈得更丰富的内容了。那刚刚在广告之前呢，我也宣布是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交流，尤其是跟于明可能请教问题啊，或者是交流一下，探讨一下他们自己的梦境，或者是有什么对梦的心得跟感想。那我自己觉得做梦是一个很多半很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常做噩梦的人，但是呢也经常的做完就忘记了。那么什么人才会能够把梦清楚的记得，或者是说每个人都是有一部分的大部分的梦忘记，小部分的梦会记下来？
绝大部分的梦是忘记另外我就要说，就是说也梦实在太难解释，所以有很多东西，特别包括个案啊这种东西。
对，
所以
请听众朋友不要打电话来请于明解释
不，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这个人不同。但是比如说在科学方面来讲起来，为什么有的梦记得住，有的梦记不住所谓现在研究就是说是看你在睡眠的，睡眠不是有期吗？那个脑眼动，对，哪一个深浅部分醒过来的时候能够记住，这是所谓的现在一种解释。
那就是睡得最深沉的时候的梦反而不容易记住了，
反过来
是吗？
对，有很多时候他就深沉睡眠的时候他醒过来，怕一天进行他这个波段的时候他会记住。
哦，就是当时惊醒必须惊醒，但是如果说是从深然后再慢慢到浅再慢慢自然的醒过来，可能就不记得了。
没有完全，对，这个理论上面也没有完全100%的这样就是真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还要看个人的习惯问题。比如说像我，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些时候梦，有的时候过一阵子，有的人到又想到做到第二次的时候，第二次又重新做回这个梦相类似的，到那个时候他会记住，就好像又重复点了，
就好像提醒他曾经做过这个梦。
那么有一些方法，就是说你怎么，一个就是你自己 pay attention， 就是说你自己要有一个想法。像我是有一本本子放在床头边，你能够呢就是说等到你梦这个觉得很有意思的时候，其实我前天晚上有个梦非常有意思，前两天我都懒，就是人就是有的时候就坏，就坏在这个懒，
没写下来，
以为会记得住的，
结果不记得了，
真的就会记不住。那么有的时候我还自己有一种方法，就认为我会记住很多东西，就是说在你醒了以后不要睁开眼睛，就在好像半睡的时候
再去
把它重复恢复一下，看看，要真实，因为你这个时候不能让理性东西太多干涉它，你就让它再重复的，就是再回忆一下。另外还有个方法，就是起来就是写几句句子，对吧？现在打入有的手机的话，人家假如可以 record， 就是把它录下来的话，那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期望不要太高在哪里，因为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包括你用录音也好，写也好，你的语言就是醒的时候的理性的东西，那个意识上面就会进行干扰。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写的时候呢，就尽量的就是尊重，不需要认识任何东西。其实我是觉得像画一样，我画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不要去认识它，就是把自己把梦就写下来，这就是最好的一篇小散文。
那你也是可以把梦画下来。
对，我因为 有很多梦境，就是说，的确就是我画下来，有些朋友也可能看到我的一些画，我这次我也发了一些小的几个图片出去，但有几张特别好的，我都是在梦里做到的，做到了这个构图，做到了这张构图以后，我就马上就起来以后就快点弄，有两张我甚至于我就是起来以后马上进了画室，三个小时一幅画就出来了，
那连色彩
再也不敢，
连色彩也在内，
色彩在内，
嗯，
哎，对，我们刚才谈到，因为有些人说他做梦从来不看到色彩，就黑白的，那我做梦是大概五颜六色都有，黑白都有，有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梦就是说你比如说看到流血，但是这个血是红的，但你没有看到它红，但是你知道它是红的，因为这个就是像心理学的另外一个 Gestalt， 就是说一个完形主义，就是说你知道这些东西虽然是潜意识的，都无意识的，比如说你做到一个人，你梦到这样，你明明没看到他的脸，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他，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人待会儿呢就会又会变，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你这，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在穿插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像神经元，它就非常多的在 cover 很多一个面，它就是自由的离子一样的在，所以梦多美丽，它就是说它不受约束，它
不受
现实的没有限制，没有
控制，不受现实的约束束缚，
它就是我们平时没有帝王将相的一些政治的一个约束，你可以自由实成你的思想，就这样。但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在这一些所有的美妙的东西，你怎么把它转换成，这就是最难的。这也就是现在来讲，就是说你就说自己做一些练习啊怎么样，假如能够完全转换的话，那世界我相信就太美丽太丰富了。
转换成现实吗？
就把它转换成至少一幅画，一首诗，一篇文章。
对，
假如转换成
现实
的话，那就是好像
美梦成真了嘛。
那别的人也有他的美梦，所以就可能 clash。
对对对，他的美梦是要让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不愿意做怎么办？
那个梦就变成是上帝的，他到底要回应谁的，就麻烦了。所以他就采取这个态度，就不理不睬，你们自己
爱做什么梦做什么吧。因为我记得我也曾经做梦，因为你刚刚讲到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不用看到脸。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梦常常是连这个时间都会不清不楚，比方说我会梦到已经过世的人，当时做梦的时候根本不觉得他不在了，觉得就是跟他在的时候一模一样，或者是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伤，已经是有点残障，但是我梦到他还是好好的，就是跟现实有差距。
这个差距呢，就是也就是一个我们梦很多东西，就是平时的一个 wishfulness， 自己的 wish， 你的一个意愿。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其实简单的解释的话，就是说
希望他还在，希望他没受伤
啊。因为特别我们梦就是可以跟灵界里面的一个接触。刚刚我跟姐姐也谈到这些，我奶奶过世的时候，外婆啊，我就是一直会做到梦，就包括现在有的时候也会。那做到的时候，我们以前有种想法，就是说你跟做到过的人，死去的人，你不能跟他有对话。中国特别迷信，他叫你过这个桥，你不能过去，
否则你就回不来了，
是吧？但我在意识上，我有意的，我做到好几次，我就说没关系，我就过去，我就跟着他一起出去走，然后跟他对话。但有几次就是说发现对话就不是完全的对话，我是不怕，我就有意的跟他讲，但是他没有回我，他问了，但是他又不同的回答，所以有的时候就说到底是一个启示，平时的我们所谓的一个 belief system， 就是你的信仰，让给你一个启示的话，还是会提醒你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但是我就有意的抗拒，但是虽然你抗拒了，在某种意义上呢，他又没有完全跟你的对话。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些梦跟灵界当中的一些比较玄妙的地方。但是我是发现，就是说在做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说我享受到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跟他 that's it， 这就是很丰富的。我就觉得这个温馨，比如说有一次也是梦到就想哭，就是啊，在梦里可以这样放声的哭，太高兴了，太爽了，就平时你都压抑着，对不对？所以像这一类的都是一个梦能够一个意境 一个修复对人的心理的沧桑的上面的一个安抚。
对，所以你刚刚讲到梦有什么样的作用，我就觉得就舒压的作用，你这样说的安抚的作用，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你在梦境里面得到一些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的一些情绪的放松啊，或者是愉快啊，或者是那种体验到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不再能体验到的一些感觉。
因为梦在很多意义上它是不受我们所谓的道德理性绝对的约束的，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可以皇帝也可以是
你可以杀人放火是吧
对，在梦里面它有一些，这又是另外一个象征。 OK，他的就是说一些平时很被压抑的人，他会在梦里面结果变得非常暴力的倾向，或者不是他，但其实是他用另外一个人格化来宣泄他的一个暴力，就好像这就是一个得到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一个平衡。
不过你说这种暴力，我觉得不必做梦的，去玩什么电脑游戏啊，就已经可以很暴力了，不用去做梦。
区别就是说，一个是在那一个在一个非常潜意识的，等一下，在现在在没有完全控制情况下去完成。对，现在社会当中的确充满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暴力啊，这种东西，所以现在其实现在小孩子对很多东西，他们的梦也两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看到一个鬼怪的东西，一个片子啊，那就一定做噩梦。现在小孩子看到这已经
见怪不怪，
对，他已经 desensitized， 他已经就没有那些，所以他就是又新一层的，所以就是他启发脑子另外一部分新一部分，所以他有他的恐惧，但是跟我们所谓想象的就不同。
是，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你的课就是叫做梦跟记忆，那么在没有这些记忆的人群当中，就不可能做到这样的梦。就像我刚才听到你说板车，那我从小生活当中没有见过板车，那我当然我的梦里应该就不会出现板车。
不一定
不一定是吧？
不一定。为什么讲这样讲呢？就是说你的生活在你现实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刚才也讲到盲人到底从天生盲人他能不能做梦看到形象，就同样的道理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就是这个我们的社会遗传，我们有很多社会的遗传就在我们脑子里面，只是我们这10%、15%里面没有意识到，没有办法体验到的，
就是我们
所有的集体的
没有用到的那些
以前的记忆，甚至500年前的那个记忆，也不是很多人会做到，就是变成像古人一样，对不对？他知道这个时间是古代的一个事情，但他又不是古人，那就是脑子的一个就是集体的一个记忆，你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记忆传统下来。虽然你在你这一段生活当中没有体验过板车，并不说你的这个文化，你的这个传统里面，在你另外一部分里面没有这个，
所以说不定我曾经也有板车记忆就是了
啊。
那么刚才我也在想，你刚刚讲的这个集体的这种记忆，会不会是一些人在催眠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他平常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催眠呢也是会很误导。我因为也去特别的就
催眠
学了一些催眠的，
被催眠的人并没有做梦是吧？
而是
另外一个情况。
他就是说催眠，我们在做心理方面的催眠的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上看见睡觉让你睡觉，然后就做出这样的，像这种都是舞台的一个表现形式。其实梦symbolism 象征跟催眠，这个就催眠其实是什么呢？就想方设法让你从自己到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你自己先从意识上面想到最安全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慢慢的退回到你的记忆，平时被压抑的记忆，就这样。我们现在就是说就是让你这些被压抑的记忆就
浮现出来。
梦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它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站岗的士兵，那平时我们所有的一些理性道德观念所有这一类
都去睡觉，
像士兵一样，对，你让他们就是说放松了睡觉，去打个瞌睡，那么让里面一些被压抑的记忆呢就回复一点出来。所以其实真正的催眠的什么意思呢？就不是说我让你睡觉你就睡着了，不是这意思，就让你进入到这个状态， 你自己也知道你可以出来，就是等于你醒过来你就醒过来，但是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可以跟一些平时你没有沟通的没办法沟通的就是想沟通起来。所以催眠的当中呢，就是稍微多一点成分，就是有一些包括催眠者那个 psychology 啊，这它有一种 manipulation， 它有一种控制在里面。然后梦呢，相对来说呢，它没有另外一个人为太多的，就是说我当时我叫你怎么做做梦，对吧？
但是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相当接近。
对，他要你怎么做，那又变成一个催眠的一个状态，就是。
对，所以就是做梦，就是没有催眠者指导之下的一个催眠状态。
对，就是说你平时的生活的情绪的积累，就是在里面被压抑、被兴奋、被所以这个一切自由离子一样的在里面游荡。所以，但是多数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是出不了，他要出来的时候又被站岗的人又被拦住了，所以那些就站岗的人不仅拦着你进去，也拦着你出来海关，这是一个海关部门的。
对，所以如果是一个催眠师可以让你这些站岗的人都去睡觉，然后让他出来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就是有治病啊，有很多时候就治病就是这样来的，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受这个训练的时候，就是说到了一个状态以后，我就把自己身体那个最不舒服的，然后让他提出来，让他带到自然中，让 Mother Nature 去消化它，是吧？然后我自己用自己内在很多，比如说我们自己其实治病治愈很多自己，我们自己的有很多这个能力，就把它触发起来，提醒他，让他就是醒过来，去帮助，就真的是有作用的，就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每一件事情被玄化了、神化了，变就弄得就。被人有的时候做坏了，被夸张了，那就人家会产生这种误解、误导。所以呢，所以像在华盛顿州也是，你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他有一张纸，就是跟病人，特别是讲关于催眠的那个，就是说要他就知道，不是说我们就让你就是一个催眠
睡着，然后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不
是这种，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对。那么最主要就是说，所以说很难解释这些的话，就是说我的重点就是在自己在看怎么把抓住这些梦。我到现在有几张最好的画，我没有办法战胜它的，平时
也没有办法复制出来的。
因为平时画画的时候想法太多，你会就觉得很累，这个，但是那个的时候呢，画的出来的构图太纯了，就是非常纯，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反杂念了，变得就是虽然有的时候看上去不合逻辑，哎，那就是他的逻辑在里面，就你遵着他照着他做，我尽量的就服从他的这个构图啊、色彩构线，稍微加入一点点，后来在画的当中的一些是最完美的，自己觉得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完全能够解释，这也就是美妙的时候。比如说人家说，哎，你这幅梦是啊，这画是怎么样，是我的梦啊，说明什么东西，你体验吧，就像我看这个梦写下梦一样，你体验是怎么样，这就是你在重复梦，而不是我把一篇文字又写出来，我把我的是梦的经验介绍给你，不是这样。
对，所以从你刚刚这一小段话，我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是梦是可以给你的灵感，这个是非常强的一个灵感，让你可以充分的去使用，然后就创作出来。那么你这个创作的结果呢，再去按到别人的什么样的 button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因为就是你意识的情况下，你创作的所有的
也是
东西也是这样，
对，
画也好，写的东西也好，就是一篇文章，都是十个人看，有十个人不同的理解，那画就更多的，对不对？那就解释就更多的形象的语言，把它转换成逻辑的一个语言，那就是更多的解释诠释下来，就是天差地别，可以跟你，但这个都不重要，因为这个每个人就是他的经验，他的经验就在这里。那么梦，一个是给你启示，其实梦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多数时间真的是没办法解释。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写下这梦，一直在想他到底要跟我讲什么，
他到底要跟你说什么。我们广告之后再谈。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于明，刚才呢已经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梦这个话题，因为他是医生，心理医生，又是艺术家，他创作呢，刚刚说了他的创作梦给了他灵感，或者是说他启发，受到梦的启发做了很好的作品。那么我在广告时间就跟他说，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在一边画一边想自己画的好不好，没有自己在影响自己，是这样吗？
是因为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观念理性醒的时候啊，太多的压抑，有的时候应该真的想想到底什么是真的现实啊。其实有的时候在梦里我才发现真正的现实，
听起来有点矛盾了。
对，醒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
醒的时候反而是在梦里。
对， 对，那么另外有时候我也是，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啊做梦，你做到特别好梦的时候，你会很恐惧它就会结束，真的啊，或者就说你做到梦里面的一个不是现实的，那怎么办？要醒了你怎么办？我简单的说法，那就在梦里再做一个梦，梦乘以梦，梦的平方，那就是一定非常完美。
但是你能够控制吗？你能够想做什么梦就做什么梦？
这就是医院，我今天晚上可能再做一个这样的梦。这就是区别了白日梦跟那个平时。所以就是梦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美好的地方，就是它受生活的很多的刺激啊、影响啊、积累啊，跟你前身也好，社会的整个社会的一个影响，但是他呢他又寻找着自己的逻辑，不是你我们平时所以想象的这样一个逻辑，他就是从大道到小道，小道又跑到大道，就是正的辅的，他都是在这样穿插穿插着，这样再走，就不是我自己所谓平时我想要的怎么样想去控制它。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也要控制它，因为也没办法控制，所以有的时候呢又会在梦里面然后再进行，所以这就是梦的一个现实。梦有的时候就是要比现实
更现实，
更现实，对啊。
那么你刚刚也曾经提到灵的这个概念，那梦跟灵的关系，或者是说，
对，因为其实我们包括所有心理，就是其实一个灵界的一个很多东西。
灵界的灵是灵魂的灵吗？
对对对。又跟我们佛教里面两样，跟就其实就说这个灵的意思呢，就跟宗教分开，它不是哪一个教派的，它就是人精神就是一个属灵，因为它这个概念很难，因为我们脑子，比如说我们它有一个量，有一个字在那里，头颅打开有这个脑子，它有一个实质的物，但是这所谓的很多的这个想象，这个灵，这个情感，你怎么去把它以量化来解决？那就是好像是第六空间，超我们平时三维四维空间的，
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存在在那里，它就是指导着我们。所以甚至于或者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脑子部分就还没有办法去体验到它的，就好像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它存在在宇宙之外的东西，那生存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到它，没有，但是它存在在那里。 那么偶一天他又回过来一下，就变得像这样。所以这个灵界的事情呢，就是说啊，不是说哦，我相信一个所谓单单的，我不是以这样。所以这就是美妙的，就是说穷人可以做梦，富人也做梦，可以有皇帝做梦，我今天叫花子我同样可以做梦，我叫花子可以做成是我是你的爹，我是皇帝的爹，他可以这样做。而且在梦里他做了这个梦，他只要不要出去到处宣扬的话，他不负这个责任，他没有被杀头的可能。所以这就是他美妙的一个地方。那么同样，你再高的一个地位的，他也可以做噩梦，因为他超不过这一个灵对他的一个控制。因为、这个、
所以这也是公平的。
哎，对对，在梦里，对，这也就是说在梦里才是公平的。因为梦里有很多东西，他真是找到了一个天平的一个找到一个平衡。
其实换句话就是说，在人的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不管是阶级也好，或者是性别也好，或者是各种的不平等的地方，但是在梦这方面确实相当的平等。
对，
你在高地位的人也可能做噩梦，
对，
你在低地位的人也可以做好梦，
就是这个样子。对，但他没有就是说你要花50000块钱才可以做个梦，哎，你不花钱我都可以做，就这是一个美妙的一个地方，这是神灵赋的，就等于这个世界是自然给你的一种权利的。
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当初你为什么会对梦感兴趣呢？从小就对梦感兴趣吗？还是去上了这个课之前之后才对梦感兴趣？
应该以前就是有兴趣，就是当时这个生活，平时这样，以前在文化大革命啊，这样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白日梦很多，受压迫的噩梦啊，什么都积累在里面啊。那么就其实是开始就是对弗洛伊德的那个书开始，刚刚开始的时候，
梦的解析，
对，接触到这一个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稀罕新奇，就开始就对他特别的有一个了解。就比如说，就是好像对一个知识想发现自己，想发现自己的潜力是什么，想了解自己到底真正在想什么。当然这很多时候是徒劳的，因为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解释到现在这样。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发现啊，就是哎，对，很有兴趣。那其实因为在这个原因的话，也是说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就可以说你再有怎么样，这不你要不让我发表这个文章，不让我发表那个，那你没有权利不让我做梦，就好像有的时候就会做这一句话，对不对？啊，我们刚刚也谈到 Martin Luther King 说 I have a dream， 然后就那这是梦幻梦想，他就是有一个向往愿望，这种就说让我自己可以做，在梦里面我可以完美我自己。但就是事与愿违的时候，就说梦的确不是每次都是美妙，也不是让你做平衡。有很多时候做了以后，你就发现就是更恐惧。有很多人一直做噩梦，就是他想排除他，他不要做这个梦，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哎，为什么那么不是梦可以让你疏解吗？但是对，有很多人做这反而就是更加添更多的那个，他比如说他跟那个灵界就是接触的太多了。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了，他就是那些站岗的兵都没有，所以他就是噩梦不断的，这就变成又对生活的一个干扰。所以这个关系微妙就是怎么处理，就是很有意义。就好像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么微妙，那梦当然就是更微妙，因为他摸不到，对吧？
那么如果有一个病人来找你说我一天到晚受到噩梦的影响，你有没有办法让我停止做噩梦？你能够怎么样帮助这样的病人呢？
有啊，是，就说不能完全说那么简单的说，我说这个有啊，说的很像太快了一点啊。但问题也是就是说是要帮助他，就是先发现，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
为什么做
恐惧，他越是恐惧的时候噩梦他越会多，这个就是叫 negative reinforcement， 他就有的时候
恶性循环，
对对对，他越会这个样子。那么就是简单的一些跟他包括释梦，包括相对来说的一个催梦一样，让他有一个状态当中理解，慢慢就提高到一些意识当中来，让他区分出一些不同的。对，所以很有意思啊，梦你看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把他怎么 把那些梦好的坏的就把它，有的时候你要解决到它的话，你就要把它拉回到一些能够
现实来，
现实上面能够来体验一下看一下。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有些，但是过程也是不是那么快，因为要看个人，有很多这样做这么多噩梦的，他一般来说他的 trauma 他的受伤是非常严重的，就比如说跟我们平时所谓的受伤完全不能想象。有很多听到的这个 trauma 这个故事太复杂，真的是你不能想象一个人能够承受到那一些折磨跟那个，有时候想想啊，那我们平时受的折磨就根本就不算什么事情，
小巫见大巫，不能相比。
就是这样，当然个人又不同，因为同样，比如说去了这一场战争的人，那么100个人去了啊，100个人回来了，对吧、啊？有，或者就是说有多少人他们的战友不过了，但是有10个人他是非常的容易就是有诊断，就是 PTSD 就后创伤的那个综合症。那么有些甚至于就是更厉害的受到刺激，哎，他倒没有被影响，所以这又是现在科学当中很多要研究的，就是个人的一个情况到底怎么样，为什么同样这样一个战争，有的人就特别受害，有些人呢就，哎，好像影响不是这么大。
这是不是又是我们说的一句话，叫做因人而异？
对
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承受的能力，不一样的性格，甚至他不一样的过去的经历，
对，这
是很
重要的，
我想都会有点影
响。对，你也可以开诊所。
没有，因为我是在想，如果是一个非常非常天真，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的打击的人，他去到这样的环境，他一定会比别人受的伤害更大。
所以有的时候就说小病多生生也没问题，所以他有个抵抗力，有个免疫啊。
对，
不要
生大病，小病多生一些。
rough 一点，其实这个说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话，其实他有他的一定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讲的 desensitize 跟那个
对，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总是容易受到伤害的。
你就是有很多事情，你刺激了，你有经验了，那你就说
皮就厚了吧，就没那么容易受伤了。
那你就。你而且学会了很多，就是一些
怎么样保护自己，或者怎么样去抵抗这些事情，不让自己少受伤害。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么很多梦，那么就是有很多时候，哎，我也听到有些人的梦非常的美妙，有些梦呢就是到底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个梦过了多少时间以后，哎，我又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到的连细节都一样，这样对不对？或者就是说这个梦会有重复的，过了3个月以后我又做到一次相类似的，这所有这一些都会就是说你自己怎么样啊，把这一些东西拉出来，就学会把它就是做一些警醒，做一些记录，看看它对你到底有些什么启示。
当然有些情况比较容易了解，比方说重复做类似的梦，可能就是你生活里有这么一个会让你常常想到的事情，或者是解不开的一个事情，你就经常的会去做这个梦。可是能够预言或者是说先知，这个就比较神奇一点了，知道可以做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的这个情节的梦，
其实很恐惧的。有些美国其实不是很多电影现在也都在拍，其实很多电影像有些电影都拍得很好，包括那个叫 Sixth Sense 也是，就是第六感
、哦、
对，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做侦探的，他就会梦到很多，他会看到事情未发生以前去发生，其实这个就是跟很多梦境的一个联系啊。他就是作家就非常完美的把它就是呈现出来，把它表现在荧幕上，表现在书里面，这非常美妙的地方。那么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平时也是，你能够有，不要说这个能力吧，其实蛮恐惧。就像我上刚才讲的，我做到了这个梦，其实我后来很怕万一做到梦里面，假如有一个
不好
的事情、
嗯、
我就会很怕，反过来我就说嗯，然后我就说哦，这会不会又会发生，所以我就要 rewind， 就把它到醒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 superstitious， OK， maybe I talk it about， 我跟人讲了以后，我跟别人讲了以后，
可能就不会发生
了，那就不会发生。其实像这种 superstitious 都会有，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就因为不理解，因为太玄，有很多时候就会产生这一些迷信的东西。
那你是科学家呢，还是迷信的
科
学
家？其实美妙的科学家他需要有一点迷信，这迷信是可以有些东西是基于过去，也是一个激发一个想象的，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不能简单的就
对就说是迷信。
我为什么喜欢另外一个梦，可能因为原因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定论，有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定论，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太多就是
定论
statement 定论，好不好，上面传下来怎么样，每一件事情这个应该怎么样，每个人都专家，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压力很大，你必须得专家，比如说包括你刚刚讲，假如你问我有些梦啊，说有一些什么事情啊，我没有答案，就是这为什么一定要有答案呢，就说像这个梦就好在就是说我没有答案的时候，
你在梦里没有人要求你要有答案，在现实生活里可能就有人要求得到答案。
对啊，就很多很多很多这样情况。对，
那么在跟这么多的人谈到梦的这个不管是怎么发生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对人的启示，或者有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等等，那么对你来说碰到别人的梦跟你的梦很近似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过？
我跟你讲很有意思的时候，就是我就说写小说有写的很多东西可以甚至于原创，有的时候都会在一起，梦真的倒还是没有办法一样或者相近，就好像潜意识一样，你看我一幅画，哎，勾起了你的不同的潜意识的一些想法，我们 match 这是可能，但不能完全相同，不可能，就像梦它不可能完全相同，
就像是指纹一样，不能
不能完全相同
是吧。
他比如说哎，我也做到什么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梦就可以，哎，最多了，你没有人就是我们只能归一个梦，噩梦、淫梦、快乐梦是吧，对啊对啊，升官梦，就比如说只能分这样一个类，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中国的古的小说里面常常都说啊，这个老爷跟夫人都做了同样的梦，是什么什么星在降生到我们家来了，什么这种同样的梦是不是常常发生了？
他就是在说梦
说梦不就是我们今天说梦
对期望，对，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像类似，对啊，是比如说哎呦，我也做到，像我刚才我跟姐姐也讲，她比如说做到我外婆，我也做到，
情节不一样。
哎，对对对对，然后最主要很多最主要就是说里面的变化的一个情感的这个东西是就是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是不同，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没有相同，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只剩下两分多钟的时间，我想于明让他继续说，他说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最后这一两分钟请你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就是说梦是太美妙的源泉不要怕它，不要恐惧，就是说利用这个梦，然后在梦当中可以你发现到自己美妙的地方，然后就是能够假如利用它更多的创作创造你会体验到梦的优美，希望大家多多做梦。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做梦的人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增加做梦的这个分量数量白日梦是不是也算呢？
可以
因为真的我知道很多人并不是常常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
有很多人说他根本不做梦，
对对对，
我真的很奇怪。
对，所以像这样子的朋友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做梦，增加做梦能力呢？
就跟他说你的脑容量那么大，让你的脑打开你的心肺，其实做梦就是也是你要 open 你不怕，你就是有一个打开心扉，发现世界还有那么多奇妙的地方你没有触及到。
所以做梦事实上是一个认识自己跟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那么每个人的脑容量都相当大，如果只用到15%以下是很可惜的。
你说连狗我看到的有的时候都会做梦，你人就更加应该做梦。
哦，对，狗是会做梦的，我看到过。
有些动物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先聊到这儿。谢谢于明，也祝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谢谢，
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